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见面。我是麦基牧师，非常的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最近我们都是读到有关于《创世纪》这一本书，盼望你能够把《创世纪》从第一章能够慢慢的读，读到整本《创世纪》，我们有一个多的了解。上一次我们讲到雅各，他在拉班的家里面住了很久，一住就是20年了。这段时间，他的自己的家里面人丁兴旺，但是神不要他的孩子常住在拉班的家里面，不要他们在这种的家庭里面长大。神就呼召他，要他回到他自己的老家，就是神所应许他的应许之地，也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也是给以撒的应许之地。雅各告诉他的两个妻子，他自己不敢直接的告诉他的岳父拉班，他准备偷偷离开他的家，他恐怕他的计划会有意外或者变动。拉结和利亚他们两人都全力支持雅各的决定，让雅各安心不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创世纪》第31章17节到19节。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南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这里说雅各起来啊，就是意思雅各他很匆匆忙忙的离开。你还记得他在哈南的时候，他离开他自己的家，他要逃避他哥哥以撒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现在他要逃离他舅舅拉班的家，不过这一次并不是他自己犯了什么错，但是他要为这件事情他已经预备了很久了，他要预备带着他所有的牲畜和他的仆人一同离开。这里提到拉结，就是他的妻子偷了他父亲家里面的神像。雅各他不愿意他的孩子在这种环境家里面长大。你看拉结啊，他的妻子他是也是在从一个拜偶像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他想要把他的偶像一起带走，这是一个很幼稚的想法。甚至雅各啊，在他当年他年少离开他家的时候，他也以为可以逃避神的面，可是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神后来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他才知道原来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他。在诗篇里面，诗篇139篇139第7节第8节这样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塔你也在那里。意思就是说，连死亡死也不能够躲不了神的面。诗篇139篇，我们再来看第9节第10节90这2节，大卫这样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所以说我们人是逃不了的，就算你逃到月球上，在那里神也在，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没有办法逃离神的面。接着我们看经文这样告诉我们说，拉班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雅各就等着拉班出去放羊的时候，大概拉班离家走得蛮远的，之后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要放羊的时候要需要一片大的比较大的土地，所以这个时候拉班就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喂他的羊。所以拉班离家之后，雅各看好时机来了，也是正好一个借口，他可以说啊，我忘记了啊，我忘了啊，所以他忘了跟拉班说他要离开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准备要走了。我们看第二十节二十一节，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前面是基列山，在约旦河的正东方。他们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接着我们看二十二、二十三节，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着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拉班追得非常的急，很快的就把他们追上了。对雅各来说，拉班这样一来一定是不怀好意，他可能真的要把雅各杀了。不过我们知道啊，这个时候神要介入这样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换句话说，就是神警告拉班，你说话做什么事要小心，要小心。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五节，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拉班他这个人是非常的狡猾啊，狡猾，他心中一定是怒气冲冲，现在他赶来，他想夺回一切雅各所拥有的东西，他真恨不得把雅各杀掉，带回他两个女儿和他们的孩子。接着我们看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送你回去。拉班这个人啊，他实在是非常狡猾，他很有那些外交的辞令，他企图要使雅各因为他剥夺了他家人，想到他说剥夺了我们家人，要为你举行欢送会而感到内疚。拉班他虽然这样说，其实他是一种外交的手段，什么欢乐歌唱还要给他送行，这不可能的事情，他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接着拉班又发动一个温情的来攻势，来对付雅各他们，他又说，你又不容我与我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这些儿子是他的外孙，就好像他们是后来的历史上的，他们变成很有名的人。所以他就责备雅各的行为，他真是愚昧。接着我们看二十九节，他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让雅各知道 他原来是不饶他的，可是神阻止他啊这样做。现在我们再来看，接着看第三十节，三十节，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终于拉班问到关于他失踪的神像的事情，神像不见了这件事的真相。事实上雅各他自己他不晓得拉结偷了那些神像，当他回答拉班的时候，他是在解释他为什么不告而别。第三十一节，接着我们看三十节，雅各就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雅各知道拉班绝对不会让他带走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以及一切属于他的东西。现在他回答关于被神像指控的事情，他被指控偷神像的事。我们看第三十二节，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哪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的那些神像，他肯定没有人会偷拉班的东西。你看雅各他就是不信拉班所说的话。不过如果你以为拉班会相信雅各所说的话，那就错了。他们两个谁都不信任谁，谁讲的话他们都不信。接着我们来看三十三到三十五节，三十三到三十五节，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结的帐篷。拉结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拉结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的事竟没有搜出来。拉班可真希望是他其中的一个女儿把神像偷去的，藏起来的。拉结也是一个聪明人，毕竟他也是拉班的女儿嘛，他偷了神像，他把它放在骆驼身上的架子里面，而且他就还坐在上面。他请求父亲原谅他，因为他不舒服不能起来，他就一直坐在那个架子上。这是一个拉班家庭儿女的一个写照，因为他也是很会掩饰他自己，很会骗人。拉结拿了他父亲所供奉的神像，这是用什么用的？这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因为当时他们的风俗，谁拥有这些神像、这些偶像，就可以成为家中的领袖。这也就是说，雅各他如果有这些神像，或者他可以继承老拉班的产业。这个就是因为拉班之所以他这么紧张要找回那个神像的原因，他绝对不会容许雅各得到他的产业。他觉得雅各已经从他那里已经得到了太多的，但是现在雅各他现在有点自信了，因为他找不到这些神像，所以雅各肯定那些神像偶像不会在他这里，于是他就准备要责备那个一直在追赶他的岳父拉班。现在我们来看第三十七节，三十七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地追我。现在雅各开始反击了，他现在已经翅膀硬了，该学的大概已经学会了， 他正在要反击他的岳父。接着我们来看38节，我在你家里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女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那班甚至连餐费、午餐费都不给他。接着我们看39节，雅各说，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甚至拉班也没有理赔这些伤亡的牛群、羊群。当条羊被偷或者被野兽吃掉，雅各是要自己去赔钱赔偿这个损失的。拉班这个人实在很刻薄、很严苛的人。第40节，我们看第40节，我白日受热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我常是这样。所以他雅各在夏天没有暑假，天寒地冻的时候，他留守在外面跟羊群和其他动物在一起，为了要看守保护羊群，晚上也睡不好。我们再看第41节，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了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哦，所以雅各大大的抱怨，对着他这个岳父抱怨算旧账。这是雅各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雅各在这里啊，他本来自己也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以为之前他可以逃避罪恶的惩罚，但是神绝对不容许，因为在圣经里面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雅各他在他家里的日子，当他拒绝顺服神的时候，结果他最后他就要服侍来顺服他的舅舅拉班。雅各他想按照规矩得到一个妻子，但是他却要变成一个奴仆，先做工好多年。因为神是长幼有序，尊重长幼有序的原则。雅各曾经欺骗他的父亲，结果呢他就被他岳父拉班所欺骗。当雅各还年轻的时候，他想做长子，结果呢当他想要得到一个年轻的拉结的时候，他爱拉结，想得到拉结，结果他发现他所得的是一个年长的姐姐利亚。这个事情就是神的啊，很奇妙的地方。他让他的母亲雅各用他的母亲用山羊皮遮盖他的手，做欺骗来骗得长子的名分。但是以后他会发现雅各他自己也受骗了，因为他自己的儿子也欺骗他，用同样的方法来欺骗雅各自己。雅各的儿子们把那个羊的血涂在约瑟的彩衣上面，所以他也受到他孩子们的欺骗。雅各他自己曾假扮成以扫欺骗他的父亲，同样的雅各他自己的儿子也来欺骗他。所以这个就是说，按照圣经所说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就是什么。雅各一定学习到这样的功课。接着我们再来看第42节，雅各这样说，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了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这个时候雅各他就继续的发言，他有发言权，他终于把他的冤情把他申诉出来的。现在他决定要离开拉班，他们要彼此要互相告别的，并且要立一个契约。接着我们来看第43-44节，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他就拿了一些石头立作柱子，他们就把一堆石头集合起来开始立约。接着我们来看48-49节，拉班说，今日这石头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内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这句话的意思在以后来的人，他们用这句话来好像做一个在聚会的时候做祝福，彼此的祝福。其实这句话不是作为祝福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他是这两个人之间，这两个问题人物就是雅各跟拉班，他们准备终止了，互相不要再互相抢夺了，所以他们就立这个约，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意思就是说愿耶和华鉴察着你，看着你，好让你不敢再偷我的东西，就是大家互相监察的意思。这个才是这两个人他所定这个约，然后他们就分开的。那堆石头就留在米斯巴，作为拉班和雅各的界限，两个人承诺不再互相侵犯对方。我们看到这一段，今天我们所领受到的经文，所学习的属灵的功课，你觉得是什么？我所领受的就是人重视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人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而且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神的面。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当我们人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在基督里面广行赦免，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涂抹我们一切的罪。不晓得今天你在神面前，当你省察你自己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你跟我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上帝的福音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要让我们凡来到他面前的人，他必要拯救到底。巴不得你跟我今天在神面前都愿意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信他的人不自灭亡，反得永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如果你听我们这个广播有什么领受， 有什么要分享的，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请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